阿弥陀佛，大家好。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今天辅导的内容还是属于这个净律的范围。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这个录的音，就是讲到了净律它的前行的一些必备条件，大概是从五个方面的因缘来讲的。那么今天这里呢就开始真实的介绍这个净律的一些分类啊，还有它的体相等等。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真实净律呢分为三个方面啊，你们平时学习的时候呢要注意看这个科判啊。科判的话它是把这里面的内容呢就是以归摄的方式宣讲出来的，就是有了这个科判呢，人对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它的条理思路会非常的清晰。那么我们首先呢真实净律分的这三点呢，第一个是属于凡夫行净律，第二种呢是异分别净律，第三种呢是属于圆真如净律。那么第一个凡夫行净律主要是讲到说单着名乐无念的觉受，进而追求这一目标，也就是说带有单着觉受禅位而观修的时候就叫做凡夫行净律。那么对于这个凡夫行净律的话，我们要了知这种净律呢一般它有一种这个所缘相啊，就是它的称为这个凡夫行净律的话，其实呢这种修习呢这种修习呢它不可能超出这个三界，终归还是轮回之因吧，可以这样说啊。你像第二种，待会我们会介绍异分别净律呢，它虽然也是属于分别心所摄，真正的从大乘的圣果来讲它也不可能这个得到大乘之圣果啊，但是的话它可以成为我们解脱轮回的这种顺缘。但是前面的凡夫起净律呢对这一点的目的呢要想达到都非常困难，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它这个相，因为单着名单着乐单着无念它由于有这样的一个所缘的缘故，就是它实际上单着于或者是一种呢这个明明清清的这种清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或者呢就是执着任何的念头都不升起的这个无念，或者呢就是这个有一种呢这个乐受禅定的话它会产生一种乐受。如果呢这些方面呢就是我们只能今天只能说是简单的从教理上面呢大概跟大家交流一下真正的这些禅修的实修方面的一些境界呀，还有具体的这个关于修行方面的这些内容呢，我确实从我个人的能力来讲呢也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辅导的。那么这一点主要是源于他自己的这个发心。实际上我们一般呢如果有一些禅修境界的人就知道，你如果说单着于这个禅位必定呢是无法超出三界，就实际上你还是属于对这个有漏乐的一种执着相如果对于这种有漏乐的执着相打破不了那么这个出离轮回的这一层面来说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嘛实际上来讲的话真正这个文思的阶段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容易一些比较牢靠一些。真正到了修行的话，大部分的人说句实在话，如果说自己心里面前面的基础没有打好，那么你的这种禅修很难说你到最后呢是修到一种什么样的渠道到哪一个阶位去，这个是很难讲的。那么我们这里面大概的分析一下呢，其实这个它整体的这种相呢都会落在一种呢这个执着禅位当中。那么不管是从欲界的禅定来说，还是达到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种禅定，它实际上由于自己心里面对这种禅位有一种执着相的缘故，他是不可能出离三界，他自己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清安的感受而为满足一旦呢这个入到禅定当中会觉得非常的这个说不出来的一种快乐愉悦这种愉悦的话，他如果说修的境界稍微高一点的呢他对于世间的就比如说我们欲界范围当中的一些有漏安乐，或者欲界享受五欲的这种短暂的这种刺激性的安乐，他就觉得像这个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因为这种禅位的这种安乐的话完全超胜于他，完全超胜于他。但是毕竟的话他又落到的就好像就是有点像是什么呢，从一个陷阱当中爬出来又落 的另外的一个陷阱里面，从一个比较粗大的五欲的陷阱里面爬出来之后，又落到一个更加细微的这样的一个轮回所设的法当中，依然无法处理。那么像这个转生在色界无色界的众生啊，都是这样的因缘。主要是在修禅的时候，一个呢就是有可能是没有善知识的这个引导，另外一个方面可能即便是有善知识的引导，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自己呢在这个基础的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并没有打好，所以在实修过程当中啊，一旦这个产生了一些禅定所带来的清安感受的时候，他就停在这里了。他心里喜欢这样的一种觉受啊，喜欢这样的一个特别让身心愉悦舒服的这种感觉，他就在里面不愿意出来，那么也就到此为止了啊。所以这个说实在话的话，修行还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这里呢，这次只是从这个教理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其实这样的一种反复行静虑的话，我们它那个其中还有一种单着没有任何念头的这个修法，这种修法其实现在从末法时期来看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因为很多修行人他自己平时坐禅呢，以为自己就是说得到的一些像禅宗啊，或者像一些这个大圆满啊等等的这种殊胜的那个实相型的修法，因为这种实相的修法，它用语言去表达的时候啊，用语言去表达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是无念啊，无分别呀、善恶皆不思啊等等的，用这样的语言去表达，靠近于相似相似的去表述这种实相的境界。但是有些人呢，他实际上，没有，就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像这种无缘的、赤裸的这样的一种实相的智慧修法，它。它是有那种圣观来摄持的啊，这样子讲能不能懂？就是它实际上是有非常殊胜的这种圣观来摄持，那是这是我们按照平时呢这个理论文思经教的时候用这个词。那么在汉传佛教呢，尤其像禅宗当中啊，你看它好像没有很多的理论，但是它让你在这个自己在参话头的时候，他需要有怡情，这个怡情也叫做觉照。这个东西没有的话，人就会落到一种平庸而住的那个状态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就形容是冷水泡石头，或者就是说枯坐。那么在你自己的感觉当中，好像是什么那个念头啊、想法啊、受觉啊，全部都已经泯灭了，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但实际上这种修法呢，会堕在一种它属于是那个痴心的这样的一种无记状态当中。换的从这个唯识的角度来说呢，也有可能就是可以这样讲，可以堕它是落在了这个阿赖耶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它也有无记，也有它的这个名分，但是呢它还是属于是愚痴所摄，因为它没有认识到阿赖耶识的本性是这个智慧，我们平时所说的大圆净智。所以呢这些修法啊，就是我们今天这里呢，其他的像一些禅定的这种明清的快乐的这种清安的感受呢，可能道友们只要是有一些禅修经验的就比较好理解。我刚才已经提醒过了，如果你单着以这种特别快乐的清安的觉受，那么就这个很容易就是堕到，好一点呢你修呢就是修出了这个对，如果说对于这个欲界的贪欲心贪染心的断除的话，就能修到这个色界的这样的阶位。如果说你更加侧重于是那个就是空无所有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这个禅定的话，有可能就会就是你不执着这种任何的色相啊，侧重在这个空的这一方面。这个空的话跟我们第二个方面讲的那个空执还不一样啊，这个呢就容易堕的，就容易到这个无色界的这个阶位，这还算好的。那么像这种无念的修法呢，还有一种比较麻烦的，就是实际上这种无念呢，真实意义上来讲呢，它就是以为自己修的是这个实相，但是呢其实的话只是落在了一种这个平庸的这样的一种分别念当中。就是这种念头呢，我们以前也用一些比喻啊，就是如同像昏睡，或者说我们平时的发呆就是你那会儿愣神儿，什么都不想一个分别念都不起，就在那呆呆的坐在那里就停一会儿的这种状态，这种无念的话，它就是如同就有点像那个无情法的这个自信，像无情法的这种自信一样， 那么这样的状态呢，它本性上面其实呢不积攒啊、不增长功德，就是你这样的禅修呢，就我们经常形容就是冷水泡石头，或者说石沉大海，它不增长任何一分功德，也没有这个过失，就处于一种无记的状态。但是呢，源于它的这个本性本身还是处在一种无明的，属于是无明愚痴的这一部分所摄，所以它会耗福德，还是最终的话就是一个堕落的因啊。所以有些呢这个禅修者修不好的话，后世呢就是色界和无色界都上不去，而是呢堕入到这个旁身，就是爱睡觉的那一种，喜欢冬眠的这样的一种旁身的这个阶位上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目前确确实实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么再再的提醒大家，不要太过于着急的，就是说这些基础法到底要修多长时间才能算数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你要自己要有一种定解，你从始到终的话，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要恒时去贯穿。那么在以这两种心态逐渐稳固逐渐增上的这种摄持之下，你修的任何一种法一旦修出厌相了，它都会变成顺缘。否则的话这些法呢说句我前段时间可能也这么讲过，我说的不出厌相还好一点，其实一旦出厌相的话，要不然就会升起傲慢，因为你没前面的这些真正出离轮回，你对轮回有漏的这种安乐五欲是法名誉赞叹还有或者说自身的这个感觉觉得自己烦恼轻了呀感觉良好的一些这些方面，最开始可能给你尝到一点点甜头，但是你就缘这些功德又会升起另外的一种更细微的傲慢。这些如果没有以前的这个出离心作为打基础的话，你这个是很难断掉的。就像我以前说的，人会不由自主的，他只要这个基础法修不好，他会不由自主的落到这个世法当中，然后最终就是形成了一个三世愿的一个结果。那么这种修习的话，而且我是说尤其像那个修习禅定，你要是修得很修得不好你这种无念的这个修法到后面呢，实际上只是堕落一个旁生愚痴的因。旁生的话它的特点是痴心重嘛，那么我们的这个刚才我们讲了这种无记的分别念，其实的话它只是落在一种庸俗，像这个昏睡，像这个愣神儿，像发呆，或者呢就是说是就我们以前还做那种形容，就是说这个你像那个出生的婴儿出生的婴儿，他看这个看那个，但是他不知他看瓶子不知道是瓶子，看柱子不知道这是柱子，就他不会分别，不会分别，这种无分别，其实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禅修，实际上只是落到这个结尾，然后自己觉得，哎呀，你看我做了一个小时了，我一个分别念都没有起，这个不一定就是说是好事情，但是我们不遮止，就是说这绝对不是好事情，就是要分析啊，自己也要知道自己安住这个状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是需要分析的，而是呢，就是如果就是主要是要避免呢，其实你只不过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种你只是暂时一个念头不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不代表它就是一种具功德的修法，更不能代表它就是属于出世间解脱道的修法，这个它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尤其一旦讲到实修禅修方面的话，那么其实它有很细的，它的心会智慧更加细，更加的这个敏锐，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层面呢，这些都需要这个真正的这个善知识来引导才可以。那么所以这一点呢，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这里就是给大家大概的做一个简别。那么道友们平时呢本身这个时间也比较紧，如果要休息的话，一定呢要在这个基础法上面要下好功夫平时呢应该大部分的这个串习应该是在出离心和菩提心上面，然后自己觉得自己的确实有一些禅修方面比如说在这个善聚缘的善知识面前得过的一些那种不是这种基础的修法，像基础的修法大家应该都比较明白，就是差自己串习的问题。那么有一些像类似的让你这个安住的一些无念的修法，那你需要自己很清楚我到底是安住的一个什么状态，是你的这个名分一点都没有就像这个愣神发呆一样的一种状态呢，还是就是说暂时就像那个婴儿他不会鉴别没有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暂时的状态呢，还是说你是以一种名分去摄持的，就是名观的，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称之为是这个圣观，一般都是以智慧力所摄。所以说呢，其实真实的意义上来讲大乘的这个像第三种讲的这个圆真如净律的话，我们也是说它是一种那个远离分别念的无分别 智的一种本性的这样的一种啊，离二取啊，离有无是非二句非二句的所有的边系，但它是不是就是啊，就是从我们凡夫人的分别心去思维呢，已经很困难了。但是它是有它的这种智慧的升观力去摄持的，不可能说只有止没有观，就是止观不双运的这个修法，只是一种寂止的话，它只能是一种平庸安住啊，只能是一个平庸安住，它可以作为这个修习禅定的这个前行或者基础法。基础法，但是绝对不是说是依靠这种止的力量就能获得初时间解脱道，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当然今天这个从前行的角度上的话，一下子讲的很多很细呢，也是有点困难的。只是呢，我这里给大家稍稍的提醒一下，尤其现在的话，有好多这个道友在禅修过程当中啊，自己呢好像觉得修修修到后面呢啊，这个打坐的过程当中一直呢就没有起什么念头啊，觉得自己这个啊，就是说能够压服自己的各种分别的想法。这一点的话，从某一个从初学的，就是我刚才说他能够呢断除或者是对治你相续当中过多散乱的这个分别念的角度来讲，并不是说否认它丝毫的利益都没有，只是从这个角度它会对我们的修行起到一种助缘，如果你用的对就是助缘。但是如果说你认为就是自己啊，一看一下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话，念头很少起啊，一直能够安住在什么念头都不想的境界，就觉得这已经是一种增上的相的话，那还需要好好的去分析你的这种无念到底是安住在一个什么样的无念当中啊。有可能它只是啊，自己的这个时候呢，它实际上只是落在这个阿赖耶识的话，因为它是一种无记状态嘛，阿赖耶就是一种无记状态，它是不起这个任何分别的。那么落在那里的话呢，还是无明啊，还是无明，而且是不长功德的一种无明，这个就没有大的意义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石沉大海，沉多少万年啊，不增一分功德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如果你会用它，都是这种就是说，比如说平时自己的私心杂念，或者说乱七八糟的妄念纷飞啊，很影响自己的话，那么用一些这个止的这种修法来压制自己的分别念，依靠这个分别念减轻的话，那么还需要通过圣观啊，然后通过文思啊，通过这个教理，就是能够让你学会一心专注，而不是说那个不管是听法也好，做事也好，生活也好，这个分别念散得特别厉害，人呢就一塌糊涂，就是意思换一句话来讲，就你做什么事儿不能够安住在当下，做这事儿就想那个事儿，做那个事儿想这个事儿，就是人不专注的这些过患啊，粗大的这种散乱的过患呢，是可以通过这种暂时的修法可以去调整，但是绝对不能够把它执着为这个就是一种好像这个我们所谓的不思善不思恶啊，这个实相的啊，一种离言思的，或者说是远离那个细论的修法的话，那差的就是不要说千里之遥，差的万里之遥哦，那就差的太遥远了。那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觉得哦，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离系的修法呢？实际上是自己根本教理还没有懂得，你没有懂得，你自己没有力量去鉴别自己安住的这个状态。其实呢，真实的就是稍微在教理上文思一点的话，那么自己安住的这个相啊，就是大致的一个状况，自己应该是很清楚的啊，自己是很清楚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前面啊，对于这个凡夫行禁律啊，其他的我讲的不是很多。那么啊，它的这个整个的特点的话，就是单着与明，单着乐，单着无念的这种觉受，这一点的话，它必定被轮回所摄。他不可能超三界，必定为轮回所摄，就是因为他执着这种禅定的这个相的缘故，他不可能是属于是出世间的这个善根了。这一点就是啊，我们可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啊，实际运用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以凡夫行禁律呢来做一个前行方便啊，可以做来作为自己一个修行的一个啊方便呢，来对治某方面的一些这个啊禅修方面的这个违品。但是的话，它绝对不究竟啊，因为你这个修的再好的这个境界的话，都属于是这个轮回法，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以前我以前也说嘛，我们每个人在六道轮回当中已经待过无量劫了啊，上天下地啊，这个地狱的众生啊，地是天呐、啊，然后这个什么色界无色界的这样的这些身份，我们全都做过，咱们每个人都做过。 但是还是出不去嘛。现在的话就是在座道友有一些如果是真的是菩萨的话，那就不是我所说的范围。那么如果是真实的就是像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凡夫的话，那么你什么身份都做过，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处理，目前为止是这样子的啊，也可能还是在处理的道当中，但是呢还是没出得去啊。那么所以这些经律的话它不是究竟的这个目标，所以我们以后可能大家好多道友作为初学者啊，就觉得这一部分内容跟自己还是离得比较远，这个我也承认。但是呢现在这个道理上了之呢啊，大家应该要对这个文思呢，这样子的话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自己还这个实际串修的能力还没有考虑，只是在了解佛法的这个阶位的话，那么这一段呢可能是说得过早了一点。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借用这一段的这个讲的道理的话，你应该要知道文思的这一阶位它的重要性。哎，你首先要在道理上了知，你首先自己有一个正见，这样不会导致于后面你真的开始这个想要去实修某一种法的时候呢，在这个法上面呢就是说出现境界了也是委员重重了，然后呢这个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样去修，不知道如何去鉴别何为顺缘何为歧途，这些你都搞不清的话，那么这个文思是特别彻底失败的。所以之前这个啊，在文思教义上面的话应该要懂得，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也要知道，按照我们中下根基者的角度来讲，先闻而思，由思而修，它有一个次第性，这样的次第的话不要心急。还是那句话，欲速则不达。哎，如果说老是想这个吃快餐面的方式啊，就想解一个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话，可能从佛教的角度上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的，还是相当困难啊。这个都它是需要通过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呢去逐渐串习的，然后自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很使得集资进账啊，这样的话逐渐的这个各种因缘具足的时候呢，那么你修的这个缘分也自然就具足，是这样一个关系啊。这是呢这个前面啰嗦的方式啊，就是把这个凡夫行经律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异分别经律，就是虽然远离了觉受的单执而没有享受禅位啊，却单着空执对治品观修的时候，就称为异分别经律啊。这一条的话就是这一点呢他已经讲出了跟前面凡夫行经律的区别，就是他没有单着前面的这种名乐无念的觉受。那么对于这一条它又什么呢？单着于空执。单着空执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中观里面经常所讲的一些这个单空的这个修法。其实这个单着空执的这种修法呢，它从这个初学者的角度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够一味的就是说哦，那它还有一种空执它不究竟而就断然舍弃。所以上师在这里呢也是讲这个修法呢，这种禁律它主要呢是观一切万法空，那么侧重是观的是这个空性的这一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这个修法它还是属于分别心所摄。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以前在在座道友啊，如果有个别的就是说对中观稍微有所了解，哪怕是以前没有学过，但是上师以前也曾经讲过那个缘起赞啊，讲过一些比较经典的短小的这种经典的那个啊，就是说这个缘起性空的教义啊，反正也似懂非懂的也大概知道。那么我们说这个一切万法它都有它显的一面，而它这个显的本体实际上呢没有实质，就像水月一般，这个无实质的角度就是它空的一面。那么这个空性，对于这个空性的这个概念呢，在这个阶位啊，当然我们这一段的话也只能说是简单讲，如果真正的广讲的话，这个纵观的论点是非常广大的，可以说甚至说是很庞大的啊。这个细细的学的话好几年你能够大概的就是比较这个全面的方式了知呢真实的这个般若的教义。那我们这里呢就是以最简单归摄的角度来说，这种空执的修法大家首先要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平时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显而无自性，我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呢，表达的所权益呢实际上显和空二者是同时的，对吧？就是说它有它的这个显现分，就像水月的这个明明朗朗的金黄色的这个这种样子。那么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不存在实质的这个 体性的这一角度的话，就是代表这个水月呢，它就是由于天月在，天上没有乌云，然后地上有这个水，清净的这个湖水，而且是不浑浊的。众缘聚合的时候呢，水月无期而现，现的时候呢，它是明明朗朗，而且它起作用，起什么作用？水月也可以照一定的这个光明，而且水月有它的这个颜色，有它的形状，对吧？那么你看的是有形有色的一个像色法一样的法，但是你能不能拿到它的实质？就像我们说猴子捞月，能不能捞到这个月亮呢？捞不到。从它实际上没有实质本体本性的角度来讲，就是叫做空性。这是我们真实的这个般若的含义，而不是指的这个断空。那么这个道理了之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用语言去表全的时候，大家知道，就说这个水月的本性，它的显的当下即是空，空的当下即是显，二者是并存，而且不能说并存还不究竟，只是说二者是一体，对吧？有显才有，就是有这个水月明明朗朗的显，那么它的空呢，就是和它是一无二无别同时存在的。那么它这个水月是无实质的这个当下，它才有可能有它的这种因缘聚合的显现。如果它不是一个空的本体，它这种因缘聚合的显是无法显的，因为实有的缘故。就是这些道理的话，就是等于是先把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个要点讲了。这是我从我语言的这个能权句上面给大家表达的这种所权意，它是同时而这个并存，而且实际不能叫并存吧，还是说是一位一体的。那么既然是一位一体，但是我们分别心啊，就是人的这个分别心能不能够同时去圆到，以我分别念的力量能够同时圆到它的显，在圆显的这一个分别念的刹那又能圆到它的空呢？不能够，不能够。所以分别念实际上从有境的角度，我刚才是从对境所知的角度来表达它的所权意，它本性如是而安住啊。这个的话，任何的这个，它是名言的法性，那么没有办法改变它。但是如果从我有境去缘取这种这个显而无自性的对境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次第缘的，就是缘显再缘空，缘空再缘显，就是有一种次第性。所以说呢，我为什么这里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个单空的概念其实就是什么呢？它侧重的是这个空的角度，就是比如说对这个显现法的话，它抉择它为是，它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真实的这个体性的，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就是它是一种本无二现，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么一个空性的，这个什么都没有的这种空。因为人的这个凡夫分别念，我刚才说了，就是大家可能理解说，那师父你说的这个空可能就变成断空了，什么都没有嘛，对吧？什么都没有，我这个话没有错。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分别心去缘是显空次第来缘的。我从道理上我知道这个空有显，但是缘显的时候不能安住在空上面，缘空的时候无法安住在显上面。这个是什么决定的呢？是人的分别心识的本性来决定的，不是我们说是我不想这么缘，真是没办法。除非你照现前了圣地的时候，它就是二者就远离分别的话，它就没有这个取此舍彼的这样的一种迷乱相，那个时候它是可以同时照见啊，限量见到这个想要无自性的这种自性。所以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单空，虽然说呢，这个可能有些这个学中观的道友在这个方面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疑惑，主要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他对这个所境和有境没有分开的缘故。他就说我们平时说的单空，有二平时也经常喜欢讲显而无自性，但是有的时候又说单空它是偏于一个空执啊，就是说执着空性，就是不存在的一个空性，感觉好像又说到断空，到底是什么回事？其实就是把这个有境对境分开以后就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的这个有境它是以这种次第的这种方式来缘取，那么当它缘空分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不存在，其实就是个不存在。所以说对这个空性啊，今天这里我给你们讲一些就比较规摄的这个啊，其实我们平时呢，这个空性如果这样去分的话，就不是说分成三层了。以前的话大家可能都是这个基本上空性它就是从三层来讲，一个呢就是说名言中都不承许的一种断空，上师以前也形容就像杯子里没有水的这个断空，然后一种的话就是属于菩萨初定位的这个显而无自性的这种无自性的这个空性。那么我们平时也是就是经常是讲说菩萨初定位的这个空性相合与单空。为什么用相合？为什么用相合？因为实际意义上它跟我们凡夫分别心面前的这个无念的这种空执的这个单空还有区别。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他就是显和空同时照见的，但是因为菩萨初定位呢，就是尤其到了见地之后的话，就是一旦进入见地，他断除的是二障的遍计分，所以说他初定的时候他还有他的这个种子习气啊，烦恼的种子习 气没断掉，那么他这个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不清净的显法，就像瓶子、柱子、电脑这些不清净的显法，他还会在面前显现。但是源于他又已经在入定的时候，他完全照见了入根本慧定实相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以入定的智慧力摄持，所以在出定位的时候，他看的这些显法都是如梦如幻的。这种如梦如幻跟我们凡夫人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以分别心次第去缘，缘显缘空，缘空缘显，它是次第性的。而菩萨初定位的话，它是同时缘的，就是同时照见这二者本性就是无二无别的这个。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说呢，就是菩萨初定位也是单空。那么啊，有的时候呢，说菩萨初定位呢是一种暂时的这个显而无自性，是我们名言中的这个瓶子柱子看到了的是完全又照见它的本性是无实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征的话，那么啊，就是有些这个初学中观的道友呢，觉得在这个地方始终好像就有点这个转不过弯来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没有分清楚这个凡夫地和这个圣者地，它实际上照见的能力上面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分别心的方式呢，就是次第。缘的话，那么当我们缘空的时候，平时我们说这个空，当然大家不能承许它是一种断空，但实际意义上它就是没有。这个没有的话，相似于断空，又不是断空。为什么？断空是指的名言中的因果都不存在，但是我们作为真正的这个中观有缘起性空正见的一个修行人来说，他绝对不会否认名言中的这个缘起现，因为他知道没有缘起则没有空性，没有空性则没有缘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实际意义上他自己有进去缘的时候，他又是次第缘的。那么次第缘的时候呢，他缘空分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明分的，或者说没有显分的。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如果搞懂的话，又能跟断空区分开，又能跟菩萨初定位的这个暂时的显而无自性区分开，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懂了，其实这个中观的话你怎么学都是很容易的。那么在最后一个这个大空性，就是我们说的离系大空，就指的是菩萨入定位或者说是佛陀的这个初入定位所照见的法界的真如实相的这种离系，就是远离了所有四边八系的这样的空性。这种空性呢，我们现在用这个凡夫分别心的这个语言去表述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空。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时候当你照见它的这个实相本性的时候，就说明所有的迷乱，就是你的有境能照见的时候啊，我不单单从所境来讲，不单从对境来讲，当你的有境能够照见的时候，就说明所有的迷乱已经消失。迷乱消失的话，就是瓶子柱子这些由迷乱的习气所现的不清净的法消失，不代表它什么都没有，而是它本具的这个法性就会显露出来。就是它一旦涉及到了它能够圆到这个离系大空性的话，则它毕竟能够见到如来藏光明，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这二者也是一体之故就是这种关系。所以说就好像就我们平时说的，当你那个就是说你的这个眼一病好的话，那么你黄罗看不到的时候，它本来的那个白罗的这个颜色你就会无余看到。这个是我们从显分来讲，实际上这个白罗就指的是真正的如来藏大光明。那么如果说你看到这个明分，就说明你已经离系了，因为这个大光明它本来是远离四边八系的，它已经离系了，它毕竟呢就是已经彻入到了是这个万法的实相当中。这个时候呢，对境的法性它本来是三世不迁变的方式，如如是这样存在着的，一直没有变过。那么我们有境也如是这样照见的话，这个人就称之为叫大乘之圣者，是这样子，就是对境有境完全是相合的方式照见了这个实相。所以实际上可以分的这四层啊，分了这四层，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来还记得吧，断空一个方面，单空一个方面，菩萨初定位的真实的这个显而无自性的这个角度，和菩萨入定位的这个明空双运的这样的离系大空性，总共这四层。这四层的话，断空的这个见解是最低劣的，而且是要不得的，就是很多人学般若连单空都没有圆得上，再不要说菩萨初定位了，就是连这个凡夫分别心的这种单空的这个知见都不了知啊，那么落到断空当中，那这个名言中什么这个没有因果没有造，然后肆无忌惮的造恶业的话，那只能是自己造下这个无解脱罪的这样的一种罪业呢。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我们对这个般若空性要懂得要懂得。那么今天这里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一分别禁律啊。所谓的这个一分别禁律呢， 为什么上师在这里引用全职脉搏仁波切的这个定解宝灯论，就是说此乃一切初学者无有错谬之入门，口说最初啊，即断此，此乃是散布魔密语，就是他底下这个小字啊。这个的话你们这段我觉得还是啊，只要是稍微应该是年轻一点的，还有就是说智慧能这个思维一点的话，这个方面自己要好好的分析，对我们每个修行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呢确实也不勉强所有的这个修行人，如果有些老年人的话，那么就是老老实实的这个啊，这个把这个前行的基础打好，一心的这个借用前行的这种方便呢，把它变成一种净土的这个修法呀。这个以前我也讲过啊，这因为的话我们现在讲这个发出生菩提心是修往净往生法的这个必须要有的一个最好的方便方法，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上呢来力求往生。年轻人如果有能力的话，该思维的还是要思维，不要懈怠懒惰。这个前面呢精进品里面也讲了很多了。那么对于这些道理啊，就是要懂得，其实呢为什么说这是初学者的一个最好的一种方便方法呢，就是因为作为这个初学者来讲呢，你表面上给他讲一些这个离系大空啊，远离四边八系啊等等的这些教义，看起来呢听起来这个话呢确确实实啊，从实相本身的角度来讲它没有错，而且呢听起来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作为初学者，你一点这个根基都没有，比如说你自己这个一个人啊，他如果要想圆这个离系的啊这些实相意能够现证到这个圣者的这个境界的话，他需要很多的因缘，就是对上师的无与伦比的这个信心要足够。因为我们知道圣意法是依靠信心而获得，不是依靠分别念的推证而获得的。这一点的话以前这个闻思过的一些老道友应该很清楚。再有一个方面就是自己的这个啊，就是说不管是居士戒也好还是出家戒也好呢，戒律要清净，然后呢对这个法的定解已经完全断除了所有的这个疑惑。我是从这个见思根性者来讲哦，不从这个顿悟根性者来说，就是你从见思根性的话，你的这个知见文思前面的这个基础的知见完全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方面，需要相当深厚的福德资粮，你需要相当深厚的福报，就是这些因缘俱全了之后，那么这个因缘一聚合，很容易就是找有哪一个因缘切合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相续当中就能够，也不是说是了知了，就是体悟到这种圣意实相的这个意义啊，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觉受，这个是这些前行的方便是一定要有的。所以说如果说是作为初学者，他前面的这些道理都不知道的话，那么你他根本就还一点这个基础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你跟他讲一个这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乌云白云啊，黑云白云都能遮障虚空，同样的道理善业恶业都能遮障法性啊，用这些教理跟他去说呢，跟他的这个根性来说啊，确确实实呢还是离得太远了一点啊，离得太远了一点。那么他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就他见解也没有，信心也没有，福报也不够，他现在还处在是什么呢，断恶行善的阶段，就是自己的很多贪嗔烦恼还有很多这个非福德业，非福德啊，就是不是福德的恶业方面他都没有遮止得掉，业障深厚的一个状态上面，怎么能够依靠这样的一种大乘的这个立根者的修法直接切入实相呢？这是啊，这个怎么说呢，愿望是很美好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的时候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你如果对这些人这样去怎么跟他讲，怎么用语言去表达，他最终的话往往都是落到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凡夫行净律里面那种无念的状态，就是庸俗无念，只能落到那里，耽误时间呢啊，耽误时间，而且自己呢还觉得很，就是甚至于还产生一些增上慢啊，觉得自己的这个又能够没有什么，就是说啊，这个以前这个在这个定解宝灯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讲的很多，就是我刚才的这个讲法呢就是比较啊，这个一般经教里面啊就是讲的这种无念，那么有一些呢还借用一些这个就是说啊这个禅宗啊以及这个密宗的一些实相的修法啊，就比如说我观察心，我的心到底在哪里呢，不在大脑里，不在心脏里，你像陈亮平，我们最近学陈亮平啊，这个也有这样的这个分析，对不对？那么就是说是心它不是一个这个桃形的那个肉球啊，心脏的那个样子像个拳头大小的东西，也不在大脑的这种像核桃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啊，就是它是一个无形无色的、这样的一个法，这才叫心法。那么哦，这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心没无形无色，找不到它的这个形状，但是你又能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啊，就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接着起，就是你能够觉察到它的存在，好像它不存在形色，这就是空分，存在这个能明觉它的话，这就是 明分啊，现在我已经憎恶了这个明空双运的这种这个新的本性的话呢，这种说法呢，就是凡是智者听到这样的一种这种这个就是幼稚的这种表达方式，那都是啊哈哈大笑啊，就觉得又可悲又可叹。就是真实的这个圣意的实相，如何能够依靠这样的低劣的这个理解方法，就说是这就是实相意呢？啊，这个的话，真正实实的就是法已经变成非法了。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说，刚才讲的这段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初学者，对法界丝毫都没有感受的这个初学者，实际上我们要分析的是什么？就是他现在的粗大烦恼还很强烈，他甚至于对世间的，比如说对自己的这个五欲方面啊，或者对轮回方面的这些单执都还没有舍弃的这个情况之下，单空是一种最好的修法。为什么呢？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单空就是抉择一切的法无实有，对吧？这一点大家应该了知的。我觉得我面前的这个电脑啊、茶杯啊、麦克风啊、书啊等等这些呢，它有显现，但实际上是无实质的。一般情况的这个次第的这个推论方法都是依靠这个中观的五音或者不共四音来进行推证，来抉择出呢它本来是显而无自性。那么当你通过这种这个推证的这个这种力量，然后抉择出他无自性，然后安住在这个无自性当中，其实是凡夫人的分别念，这个时候安住的就是那种单空见，没有显的那个空，安住在这里。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依靠这种方法，他可以在相续当中产生前所未有的一种定解，就是这些法它是就是像梦境一样的。它这些显现，虽然我现在，你看我现在摸这个电脑也是扎扎实实的，我不能够手直接透到电脑里面去，对吧？那么我现在趴在桌子上面，那桌子也能撑得起我，我坐的这个凳子啊，坐的这个座位，这我也没掉得下去，是吧？那么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意思啊，这些真实的这个含义，并不代表它是虚，这个就是真实不虚的，而是呢，它还是虚幻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虽然是这个无自性，虽然如同这个梦幻水月，但是它有它的功用力啊，就是座位啊，这个凳子它能够起到撑人的啊，支撑人的作用。桌子的话，它能够人趴在上头也不会掉得下去。它这个名言的这种作用力，像我刚才举的那个水月的例子，就是水月，你看它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你找不到一丝水月的成分在。你抓不住一点点水月出来，对吧？那么但是你不能否认水月能照的能力，水月它能够照明的这个能力它还是有的。那只要在这个水面上呢，能够无误的显出这个水月的这个像的话，它还有它一定的这个功用力，包括它的这个形色，它还是存在的。这个是无期的，这是无期，这就是名言缘起的一个特征。那么我们在世俗当中的一切道理都是如此。那这里的话，我们讲到所谓的这个单空啊，从我们凡夫人开始修己的时候呢，其实上它，我们只能说啊，菩萨初定位的这种如梦如幻的这种境界呢，确实这个时候的这个显空的这个空啊，它不是入定的那个啊，入根本慧定的这种实相，但是实际意义上它跟凡夫分别心的这种单空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因为什么？它那时候的这个空性是跟显法是同时能够在相续当中照见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所以说呢，我们在凡夫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只能暂时说菩萨初定位的这个空性呢与单空相合，只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入到这个离系的空性的话，不可能有这个瓶子柱子的迷乱显法。所以说呢，但是它跟凡夫的这种单空的这个观念，凡夫这个单空实际上是没有显的，其实是没有显的。那么跟这个呢又不相同。但是凡夫的这个单空的这种修法呢，跟我们所谓名言中最低劣的断空的这个观点又有很大的差别。它有实际上是有着四乘。那么了知这一点以后呢，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他这种单空休息其实上就是一个无念的，就是我们这里那个这里这个一分别的这个概念呢，就是他不单着禅位了，但是他对于空执，对于这个空，对于这种无念的这样的一切不存在的这种呢，它是有一种执着相的。原这种执着相的话，来对峙这个有的执着，就是说以前你认为呢，这个柱子是真实存在的，表是真实存在的，我的家当是真实存在，我的房子，我的亲人都是真实存在。现在依靠这种空执的话，它直接对峙的唯品就是有执，那就是说执着万法实有的这种执着，依靠这个空单空修法的力量，就是这个什么都不存在的，其实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见解摄持下的这个观修串习力，它就可以做到对峙。对峙的后果是一个什么后果呢？你对一切万法没有执着心了。 但是呢在名言当中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是你没执着。那我们说一旦这个人他对于名言的这一切法没有执着的话，他的烦恼从何而来？他就不会有。这个单空的修法包括了这个人我方面也可以断嘛，就人我执方面分析我和分析对境的这个友情，它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就是实际上的话我们以前也是按照这个中观经教的文思的话，就是你比如说小乘所现见的人我空性，它实际上是属于单空的修法的一小部分，单空的范围还要广，因为单空包括法，而小乘的这个人我空性修法它只含摄了这个五蕴所摄的这个人我的这一部分，它把它通过这个修行力的话它抉择为是无我。那么这种无我就纯粹就是一种分别心的修法。其实上我们大乘的这个道理上教义上面这个我们绝对不是说是轻视小乘的行人，因为小乘毕竟阿罗汉已经是圣者了，我们还是凡夫从这个道理上我们如果入道的话，如果说你进入到了资粮道的话，那当然这个乃至于大乘的资粮道菩萨他都是超胜于小乘阿罗汉的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在经教里也有。但是呢从我们大乘现在还没入道的阶位来说，你是充满烦恼的一个巨富凡夫，道理上呢是说起发起菩提心，但是相续中自私自利的心充满，但是呢这个阿罗汉他已经彻彻底底断尽了人我执，已经断尽了一切的烦恼那么虽然他的这个悲心不是这个缘一切有情的大悲心，但是他自相续的这个我执断掉的话，这个人不会自私自利，不会为自己去损害别人，这一点的话我们跟这个阿罗汉圣者是根本无法比的，这个我们道理要清楚。所以教理上文思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诽谤或者贬低任何的这个佛教内道的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乃至于凡夫或者是圣，何况是圣者，这些我们平时在这个你们自己私下里面研讨啊什么的时候说话一定要注意。那我这里的这个道理就是讲到作为这个单空修法，它可以对治这个有执，对治有执的话，那么你对这个万法不执着，你就不会没有机会生烦恼，因为烦恼是源于执着而起现的嘛。那么执着没有了，烦恼就没有，没有烦恼就不会造业，所以它是我们大乘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觉得，那我们修起这个单空，毕竟它属于是一种落到那个分别念执着于空不存在的这个角度，它是一种分别心的这样的一种修习方便，所以仅仅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空执当中的话是无法得到大乘圣果的，无法得到大乘圣果的那么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它不究竟，但是从暂时的阶位来讲，它是初学者一个最好的一个修行方便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否认的。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以前在学习这个中观庄严论总义的时候也是全智麦普仁波切讲到很多这个单空的这个功德就是我们要了知学习这个相似，我们有时候叫相似圣义，也叫这个单空呢，它一个方面可以遣除初学者无始劫以来串习的这种颠倒的失之心，这个是他的直接的对治唯品非常的这个殊胜。如果说你的这种实执断掉了这个人是身心很清安的，在这个阶位的时候你再去圆这个远离四边八系的这种大空性就很容易切入实相。否则呢你如果在这个最初的这个凡夫阶位自己的分别心实执心还很重，你直接圆那个大空性很容易落到我刚才说的实际上落到那种庸俗无念当中，只觉得自己不起分别念。其实这种不起分别根本不是说远离了有无二句非二句的那种离系空性还差得好远好远，那根本挨不着边呢。而且你这种无念的话，我就说好了嘛，修得好一点嘛，色界无色界去了这个侧重的是无色界，它是贪着于空方面嘛。那么就是修得不好的话呢，落到血珠子那里去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这个大的这个必要性的。所以只能说是如果你真的修道修法能会修的话，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暂时压制自己分别念的一个方便的一种这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借用的工具的话暂时用用，那是没问题那是没问题的。这个不是说是一味去遮着那个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这里呢这个确确实实那个功德不大，因为它彻底就是一种这个无念，这种无念的话没有圣观力摄持嘛，所以不长功德，那不长功德只能够说是从暂时把自己很狂野的像野马一般的这个分别念压服的角度来讲，这个可以算是他的一点点功德吧，可以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讲起来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单空的修法对于这种单空的修法，你像作为一般情况的这个中下根基者次第修学的中下根基者来讲，最初修单空它非常的可靠 就是他不会这个出现那种啊，怎么说呢，就像前面说以为自己修的是实相，修的是禅宗的这种明心见性的这样的顿悟法门，但实际意义上的话自己修了个庸俗无念，这样的歧途都不会。另外一个方面，他就是很容易啊，你真的修好了，很容易能够对治自己的粗大的这个实执，那么一旦实执对到的话，这个人就不会再有什么呢，贪求今生啊，贪求这个世间八法呀，这怎么会呢？因为他就像一个大人啊，明明就是看得很清楚这个小孩啊，他玩的那个沙堆啊，或者说呢这个啊小孩做的一些很幼稚的游戏啊，你说这个大人还去贪求他，甚至于还会不惜手段的去求取他，甚至以造恶业的方式去纠求嘛，那当然不可能，一听就很可笑。这就是这种形容代表的一个相续中有单空修法境界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他完全了知这些法如梦如幻，是无时有如梦境的这个自信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有那种啊执持不舍的这样的一种执着心啊。这个但是需要依靠修力的，确实呢只是以一种了知的层面上面的话，就想对治自己的这种实执心相当困难，要实修才行。那么我们这里呢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了知这些道理之后啊，了知这些道理呢，就是说这个单空的修法呢，对于一个修行人从始到终来说呢，还是啊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刚才一个角度，就是说能够调伏自心的这个烦恼。如果说你在这个方面啊，就是我们再这个退一步，就是对一些基础法，我还是强调对这种基础法要下一点功夫。如果说呢你这个只是觉得啊，那我就是修这个大中观啊或者大圆满的话，你要知道，你最开始的话，你这个本身这个大圆满法它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大圆满的正见升起的话，你只能修一个相似的大圆满，而且很容易落到外道的那种之见当中去。或者的话，实际上你说是修大圆满，实际上你还在一种思察意的那个，就是你还在有思有察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心的这种境界当中去相思相说的，哦，他的这个名，他的这个空什么什么的这一种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实际上并不是在修是真实的这个大圆满。那再退一步的话，如果说你相续中连那个世俗菩提心的这种基础，这种这样的一种心态都还没有升起的话，你再修多少的这个大乘法，其实最终只能得到小乘阿罗汉的果位。再退一步，如果说你不要说世俗菩提心了，如果说你连那个前面四种加行所这个最后得出的这个厌相的出离心你都没有升起的话，那么你修这些深深的法，你连阿罗汉果都得不到哦。前面还说的这个没有菩提心的话，有出离心，那么你能得到这个阿罗汉果。你如果说出离心都没有的话，那你这个阿罗汉果都得不到的。那你这个你如果说是对于一些这个知见方面这些不懂得的话，其实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到时候后面的话会修到哪个地方去哦。所以我们今天这里呢讲这些趁着这个机会啊讲这些教义呢，也是说不是说是那个责怪在座的道友们啊，我是就事论述呢，就是把这些问题跟大家交流呢，意思就是我们对这些基础法千万不要轻视，不要小看喽，不要小看这些基础法的话，像如意宝一样，还是那句老话，一有则全有，一无则全无呢。深深的法义的话，它是就是是一个让我们切入实相的最好的一个最窍诀最捷径的方便，但是这种窍诀方便它需要扎实的根基，没有这个扎实的根基的话，你拿着这个宝贝你用不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呢，不是说我们否认这个大圆满本身的这个功德或者禅宗本身的它的这个力量，而是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根性一定要跟得上才可以。所以平时啊，在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或者有些道友呢，如果是年轻人啊，你也有这个文思逸乐的话，那么在一些这个中观啊英明就是唯识方面的这些教义的话，一定要广文博学，然后自己呢学以致用，就是学完了道理懂了之后，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庄严自己傲慢的这么一个这个花慢了，就是一定要去学着去运用它，那么你的这个修行的路走的是非常完美的，确确实实是这样，而且不会入歧途。这是我们讲到了那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那个第二个方面啊。但是呢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口说最初记断词啊，定解宝中的这个校正，就是如果说呢对于有些初学者最开始就开始说什么呢，断词，就是说是需要断除对这个单空的执着，就是 单空它也是执着相，从教义上我们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你原有的执着呢，那是不对的，这是轮回的根本啊，就是产生实执心。但是你原空执同样是不对的，因为它也是一种执着，只要是这个执着，它无法真实的这个获得大乘的这个圣果。那么虽然说这个单空也是一种执着，但是如果你口中呢最初说呢说什么，最开始就要把单空的执着要断掉，就叫口说最初即断此，此乃散布魔密语啊，就是实际上这属于是魔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作为初学者，单空的空执是最好的一个修道之方便，是不能够舍弃的。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你要想过河，你先得有船，这个船不是我们究竟彼岸，但是你必须要依靠它，到了这个彼岸之后，上了岸，你到了彼岸以后，你可以把这个船舍弃。同样的道理，作为初学者呢，单空的修法是不能够随便舍弃的，它是一个最好的道用。那么到了这个真正达到究竟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实相般若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单空见的这个空执确实是不能够再有，那个时候呢要把这种空执也要放下，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样讲应该很清楚了，这个次第啊，我们现在从理论文思的角度呢应该要了知。那么如果说你对这种空执你认为到了实相的阶段还是不能舍弃的话，就成了这个什么呢，就是中观根本慧论里面所讲那个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圣指的佛陀，就佛陀宣说这个空性法啊，就是这个从观待我们来说的这个单空的这种空性呢，是为了让众生远离诸见，远离这种实有的这样的执着，远离这样的这种见。那么如果说这是这个佛陀说单空的这个主要的目的，但是如果若复见有空，但是如果你自己现在把这个空执一直抱着不放，甚至单着呢，等到了这个圣者的这个实相意的时候，还有必须要有这个单空，不能够没有的这样的见解的话，那么就诸佛所不化。这个就是说三十一切诸佛都没有办法度化你。为什么呢？就是以前这个中观根本慧论里面举了一个最形象的比喻啊，就是比如说一个乞丐来问你讨东西，你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没办法给你，他说那你就把什么都没有的这个东西给我吧，你把这个没有的这个东西给我。那我们说这个怎么给呢？没有的这个东西怎么给呢？没法给。就是什么呢，我们本来是用这个空执去打破有执，但是现在你如果单着这个空执也是存在的，那用什么东西去打破这个空执呢？因为本身这个空执是对治有的一个唯品，有的一个对治法，现在你又把空执执着为真实存在不可空的话，那还用什么东西来对治它呢？无法对治，就成为不可救药的这样的见解。所以说呢，诸佛无法度化，就是这个原因啊。这是我们以这种归摄的方式，很简单的这个精华要义呢，给你们大概的就是说讲一下这里面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个对于禅修来说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你们如果说在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些修法的话，那么应该要知道它是什么阶位，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但是它不究竟的这个地方在哪里。那么毕竟它不属于真实的这个实相的这些教义上面要清楚，既不是轻视，那么也了知它的这个殊胜功德，把它能够作为修行的道用，但是呢又不会源于这样的修法最终耽误自己切入实相的这个修行，这些关键点你明白以后呢，就完全足够了，那就完全足够了，倒是不需要必须呢要这个怎么样再从其他的方面去广闻博学啊。这些的话作为实修的这个前行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也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看第三个，就是圆真如净律。这里就是说远离了空执对治的念头，就是这个空执对境的这种念头也远离了，就是把这个空执单空的这个空执也断掉了。这个时候呢，真实的能够安住在法性无分别的等持中，就叫做圆真如净律。为什么我前面第一个凡夫行净律反复强调呢？就是有些人他跨过了中间这个空执的阶位，直接就是说这个空执也要断，有执是不对的，空执也要断掉，二者同样都是分别心啊。以这个空执对有执，然后呢这个空执自己的话其实也是不究竟，也是一个分别心，也是一个妄念啊。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这个跟自己是分别心角度来这么说，然后说呢，那我也不执着空，我也不执着有，直接去安住法性的话，作为大部分的中下根性者来讲相当相当的困难。只能说是那个我前面讲的那几个因缘福报的问题，信心的问题等等的，自己的戒律清净的问题，还有见解的问题，这些因缘全部具足了以后，你才容易就是而且呢就是已经自己粗大的这些非福德的这些非福德业的因的这些烦恼全部断掉了，或者说已经得到调整的阶位，你才能考虑再更深一层的就是细微的这种二取， 细微的这种二取能所的这些方面，它毕竟是分别和这个啊属于是迷乱，那么这一方面可以通过法性无分别的这种等持力来断，这个时候就能够切入到那个原真如的这个真实境律当中啊，它是有次第的啊，这是有次第的。那么除了一些极少数的上根立志者直接呢就是可以啊切入到这个给他讲这个离息空的话，直接啊切入到这种空性当中，大部分的这个中下根性的这种众生的话，直接去圆很困难，几乎都是落到那个前面的凡夫人境律的那种无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啊，那就叫做枯坐十日呢，白耗啊，一点功德都不长，还不如自己去做十善呢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十相当中是善法也是一种这个虚幻的，恶业也是虚幻的，但是这个善业的话，它能够起到就是帮助我们脱离轮回的顺缘，它可以成就；而这个恶业的话，就是使得我们堕落轮回的顺缘，它是可以成就的。那么这二者在名言的功用上面毕竟有区别，在缘起的功用上有区别，所以要断恶行善。到哪里的话都是说得过去，越是通达空性的人越是通达这个名言的缘起，因为二者无二无别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对这些道理啊，今天这个呢我觉得啊，基本上这个思路还是跟你们讲出来以后，平时在取舍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够，就是尤其在名言当中无论如何不能够就是说借用一些这个实相的这种说法来呢对这个恶法实际上没有怎么断得掉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就是什么啊，这个那么执着善法干什么呢？其实的话，那你自己心里面产生的这些傲慢的呀、嫉妒的呀、贪嗔的念头，你却还没断掉，你不是善不执着吗？善法不执着，恶法也不要执着吗？但这方面没有，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啊暂时的必须要有的精进呢已经舍弃了，这么执着啊，这么精进啊，太执着的话也不好，实际上也是一种执着，这个已经舍完了，但是这个懈怠却没有舍弃啊，那这个确实是这个是不合理的。以前的话啊，曾经这个啊，上仁波切啊讲的比较这个尖锐一点的话嘛，就说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把吃饭也舍一舍看看嘛，反正吃饭也是如梦如幻的，不吃饭也是如梦如幻，你把吃和不吃都舍掉，你看你十天不吃是什么感觉呢？你真的要是啊有这样的境界的话，那说明你可能真的有这种啊真正离息大空性的一种境界出现的话，那么我们也随喜，是吧？就是啊，这个说起来呢，虽然是比较这个尖锐一点，但是呢，这个道理说的就是还是很实在的。我们自己要明白啊，自身的这个教义的知见上面了知，但是你要清楚你现在步入到哪个阶位。那么，其实的话，我们光看一下，就看一看这些圣者啊，就是他们实际上很多这个具象的啊，这些大菩萨们啊，这些善知识们，他们已经现前了这种这个圆真如境律的这种实相意，但是他们在行持善法上面如是的精进啊，如是的精进啊，这个已经是足够警醒我们凡夫人的，不要以自己的分别心想当然的去认定离系空性到底是什么样，那只是你自己分别念想的，跟这个经教差得好远呢。为什么以前这个啊，就是我们的传承祖师在的说嘛，就是说是你这个证入空性的这种境界呢，越啊这种觉受越超胜啊，或者越增上，对名言中取舍因果的这个啊这种业因果的这个缘起法呢，你就会越加谨慎，越加这个谨慎取舍的这个细微取舍。为什么呢？法尔如是然啊，从他的这个本性无自性的呢，是他圣意的法尔，从他这个无自性当中却有这个因果不虚的这种显现，就是他名言的缘起法尔。这个圣意法尔和名言的缘起法尔可不是说像河东河西一样的是两边不搭嘎的那种关系，这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有这种感觉，或者说你稍稍落着的有点是那个啊，就觉得善法不要太执着这个念头，其实很有已经有这个苗头，你是落到什么单空还算不上，都是落到断空当中去了，名言当中没有因果的那种断空当中去，偏向于这种知见，那么起现的这个状态的话，就是一方面自己的烦恼其实没有断，另外一个方面对善法却又没有一种积极力了，反而就变成了一个那种懈怠的这个相，这个是最麻烦最麻烦，所以要注意啊，平时这一方面呢一定要注意。一个修法上道的人，他 他对于平时的这种赔付啊、集资呀、他是非常非常注意的。他完全靠这个东西呢，遣除他很多很多修道过程中的委员。我从这个角度上呢，再提醒一下，那么就是啊，这个精进的行持善法、断除恶行的这一点，从这个修道的初中后，终归是要有，除非有一天你真实的能够。啊，这个很相近的啊，就是有一种这个像这个到了这个家行道阶位啊，以这种暖相啊顶位的这样的这种啊暖位顶位忍位的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很贴近的，就像一个人靠近那个火炉啊，被火那个热量烤的那个意思啊，就是很贴近了这个空性的这个觉受。那么他一旦安住在这个定界当中，在他安住的这个时候，那确确实实的话，他是隐灭这些所有的二趣的。那么他初定位护持他的这个境界的时候，有时候为了护持这个境界和增上这种境界的话，他会在啊不影响他人的地方去行持一些这种方便的修法，来检验他的这种境界是否牢靠啊。这个的话我们确实就是学着修法的增上的话，那么这样的有几个人修到家行道去的话呢，这个还是从末法时期的修行人角度来看，那么还是少之又少哦。这些人他通过这些方便方法最终现见实相的机会才会获得啊。因为到了一旦到了这个自良道很不容易退的，就是一旦到了加行道，那更是就是只有往上增的无常相，不可能有退转的无常相。所以说呢这是必定会走这条路，那个的话我们不提，因为从我们大部分人的修行境界来说呢还相差好远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在基础法上面继续下功夫不够啊，所以说呢光是每天着急呀，或者说哎呀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呀，这个想法的分别念呢太多了也没太大的必要啊，不如呢自己扎扎实实的把这些精力和想法用在呢这个实际的行持上面去这个断恶行善，积累资粮，守护清净的戒律，尽量的去饶益他人，来圆满自己的资粮啊。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看起来自己为其他的这个众生付出了很多，但是你知道众生显现上面有可能他还这个怎么说呢，对你还有一种这个藐视啊邪行啊，让你觉得这个就是说是你的付出的话根本看不出人家的一丝的回报。但是我们学大乘法的人啊，学了这么多经教，应该要了知其实众生其他的都没有给我们什么，但是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回报，就是什么呢，断除我们自己自私的心，让我们成就了佛果，这是众生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回报。所以这条路呢实际上是一个捷径啊，不管怎么样的话，在这个在这些方面的话，自己要好好的去串行，你主依靠这样的这个菩提心的这种力量的话我执可以减轻，我执可以压缚，并且的话就依靠这样的一种发心的力量，自己的福德资粮都可以得到圆满，而且依靠这种发心的力量，所有的这个贪嗔痴慢也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这样的这个对治，这些就等于还是我说的那个一有则全有啊，这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现在这种菩提心的修法，是我们作为凡夫分别心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只要你肯下功夫，它就能圆得起来，能够修得起来，只是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串习力，长期的很长的这种长期的串习力，就逐渐逐渐会改变你的资粮，你的福德就会圆满，最终的话是有机会现前这个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真如实相的。只是呢我们讲的那个第三种啊。那么下面的话再来看呢这一段讲的又比较长，下面我们看这个坐禅的一些要诀。那这个要诀我就简单一点吧，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个日修闭关要诀呢，上师那个时候讲的很清楚啊。我记得大美满前行的第一册里面还有那个就是画了那个手的那个就是什么是金刚拳呐、等等的这些啊，都是介绍的非常的清楚啊。他这个排九次的垢气啊，这些啊生与意的这三门前行、正行、后行的这些讲的很详细。今天时间关系啊，我就念过去了。那么就是说在坐禅的一切时分，身体的要诀就是呢坐毗卢七法，这个平时要去练习，还是呢就是尽量的一种金刚加扶坐的这个方式。刚开始肯定腿疼的要命啊，也不要说是什么圆了，空指也圆不上，凡夫人的无念也根本圆不上，光想着疼了。但是这是个过程，过去以后呢，最起码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啊腿不难受，那段时间呢人只要是这个姿势做得对啊，而且呢就是放松而不懈的那种 啊状态出现的话，自然你就会有一种身心清安的这个觉受，就会有它这个姿势非常重要。那么眼睛的要诀就是依靠看视等等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这个我就啊这个也没办法讲了。这是呢，这些呢就是都是呢十分重要的，也就是呢这个眼睛这块其实也很重要的。平时尽量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啊传承的这个教研的话，还是学会这个习惯性的就是不要闭眼，那不要闭眼好一点，这个时间长了自己就能发现它的这个好处，眼睛这块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也就是通过所说的身正脉就会直，脉正分就会正，分正心就会正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此呢不能躺着或者是靠着等等，身体端正，意识在无所分别无所执着的境界中入定，这就是静虑度的本体啊。这里呢就是不是从这个凡夫行一分别和圆真如这三种静虑来说，它就是单单就讲静虑的本体是这样一个特征。那么我们平时呢啊，这里面只是给你们稍微提醒一下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咱们中国人啊，中国人大的这个从古到今的传统啊，它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啊什么卧如弓是吧啊，坐如钟是吧，我也没说错，其实我也有是属于断代的这一类这一辈人，但是的话这个教研还是有一点印象在啊，就是其实古时候人他讲的你这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啊，这个就是啊怎么样的那个啊睡有睡相，他非常讲究这个东西是应该讲究的。那它对我们的这个心会起到一种调整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平时现代的人呢，基本上也不太讲这些了，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然后呢，这个靠也没个靠相，坐到哪里就歪在哪里啊，都是一种懒惰的那个懒惰相，养成习惯了，就觉得这样特别舒服。其实呢，我们修行平时自己啊，就是不光是说是家里在这一点点时间静坐的时候是这个，平时你在办公室啊，你坐公车呢，你走路啊，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威仪，我们用佛教专用名词就叫威仪，其实自己的姿势要端正，就是身端正，然后坐在那里的话也是自然的，就是上身保持一种端直，让别人也不是看着你，哎呀这人怎么这么僵啊，这人是不是有问题了啊，他是不是腰坏了等等等等，你别给人家这种感觉啊，就是你自然的就是一种比较端直的那种相啊，人家看着不会觉得奇怪的。就是你如果说确实你的工作的性质也不允许的话，那么就是在自己休息或者空档的时候呢，自然就是自己稍微的身体呢保持那种正直的相。刚开始其实做不好的话，太紧张就会腰疼啊，就是背疼，背很疼，就像那个腰肌劳损一样那种感觉，肌肉都疼，它这个就是太紧了。卸的话那么就是也不对劲，但是你时间养成习惯啊，时间长了之后，它对你的身心调整会自然就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种改观，对身心健康方面也能起到这种改变。这是我这里呢提醒一下，但是我还是很害怕啊，外面的居士这个做不好的话，让人家觉得怪怪的那种啊，那我觉得你还是乱七八糟做也好一点，就是这个还是要注意的，毕竟是大乘行者呢，处处都要考虑到利他方面，让别人呢不要产生一种讥嫌啊，或者说是这个不理解呀，就是这样子的话反而诽谤佛教徒的话，看起来好像是你说哦我没关系，我把它当成修行之顺缘，那不是诽谤的，你一个他对于佛教升起一种邪见呢，完全摧毁他的善根了，完全东断他的善根。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自己是会犯菩萨戒的啊，这个方面也是很也一定要考虑的。毕竟不是说是自我解脱的一种修法，所以呢这些方面呢要做得圆融。下面我们来看智慧度呢啊，智慧方面就是分三。第一个呢闻慧，就是说闻慧是指呢对于上师所传讲的一切正法的词义，自己听闻后原原本本的理解，那么这个就指的是了知的层面啊，待会我三个合在一起再分享，这个是了知的层面。第二个呢是思慧，就是对于上师所讲的一切法义，不是仅仅限于表面听听表面了之。刚才的这个闻慧呢，它侧重的就是我知道了，我懂得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是了知的层面。那么而是呢就是在了知的之后的话，它不一定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我知道这种说法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懂了之后，它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怀疑还有邪见不认同的地方啊，他是这么说的，我为什么能接受，这还是有问题的，就是前面那个是了知，懂得他讲的这个意义。那么第二步的话，就是通过思慧的话，需要在啊这个在而是在自相续当中呢，通过反复的琢磨，就是他到底这么说有什么理由啊，他 他为什么这样讲，这么讲到底对不对，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世间当中他就是个真理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作为佛教徒，尤其呢这个就是说能够还有思维能力的年轻人为主的话，真的你们不能够只是就想的，哎呀我就想念佛就可以了，这个是从大乘行人来讲不负责任的一个想法哦，就直接呵斥你哦，就是可以这样呵斥。我是绝对是有充分的校正理证的，就是作为年轻人来说，就想自己念个佛求生一个往生的话，话不能说得太严厉啊，就是说这个是不合理的，真的是不合理的。我们要，那么就是说是你自己的话有这个力量的话，那么还是需要这个通过这种这个研究啊、观察啊、思维了来加以抉择，不懂的地方请教他人，这都是一些方法啊，这些就已经略过去，就不能详细讲了。那么不以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这个为满足，而是呢要升起定解。其实思慧最大的这个特征就是能够产生定解，也能够遣除自己所有的这个怀疑、疑惑、邪见，这些呢全部都能够遣除。必须要做到将来啊，这个它的界限是什么呢？你对你自己，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人呢，年轻人我确确实实是建议呢，广文博学，你最起码要大概的，或者是以精华要义的方式，要懂得佛教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为什么相信它，这个你是要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服自己的，先要说服自己，这个自己身上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动力，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这个是合理的。那么即便是我就再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是有一些道友你没有办法能够广文博学，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因缘条件确实不具足的话，那最起码就是你总是毕竟是入了佛门了，你是不是想解脱，想解脱是要靠一个法，对吧，就要靠法来解脱。那么这个修法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确定的，哪怕是你想依靠净土法门来确定了这个临终求往生这条路，那么对于净土的这个法门的这些它的这个要点，它的歧途是什么，它的顺缘是什么，它这个要修净土必须要具备哪些条件，然后修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验相，修到什么样的阶位的话，我绝对可以往生的，等等的这些道理要无误的、没有怀疑的方式得到定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属于我们说必须要做到什么呢，将来自己身居寂静山深山独自修行时，我们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敢说自己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的话你不管是在哪里修行，最起码呢关于修行的要点你不需要再请教别人了，就是你在修的过程当中还这个不明白那个不明白，哎呀，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怎么办呢，或者该怎么修啊，你这些都没搞清楚，就说明你还没开始，你的文思都还没到位。因为什么呢，文思的这个到后面它需要是就是说需要解决这些问题，达到量的时候呢，就是关于修行的要点你已经不需要再请教别人，你完全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完全是没有疑惑的方式，就是这里说的完全有独立自主彻底断除疑惑的把握了，那么就说明呢你的文思慧已经到量了。那么最终的第三个修慧，就是所谓的修慧呢，也就是指真正了知法义后，通过实地修行而在自相续中对实相之意升起真实无倒的证悟，彻底升起定解，解脱是非之往后现见实相的本来面目啊，这个大家都最终的这个实相义的话大家应该好懂。也就是说呢，一开始依靠文法和思维断除增益，随后再进行实修时对于五种外境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五欲色声香味触的这些五境呢，一切显现观为无实有的空色空色幻化八欲，空色就指的显法，空就指的空性，就指的显空，二者无二无别的这个幻化八欲。那么对于这一段首先呢我们这里先要了知一下这个文慧思慧这三者的这个次第，还有这个修慧三者的次第，后面的话我们再给大家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真正到这个修慧它已经修出了这个境界的以后的话，它这样现见万法呢就如同这个幻化八欲的这种相这个是确实我们每个人非常向往的这样的一种境界。那么这个文思修三会本身呢今天有前面呢是准备了就是想把这三者的那个它的这个重要性就是文思的这个基础的重要性呢也想给大家再提一下，但是我觉得拖得太久了也没必要。这个呢我相信大部分道友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两位仁波切的这个教导的话，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文思的重要性了，只不过呢有一些可能就是表面上呢听是听了很多次，自己心里面没有真实的有一种体会，就想就是 等于是什么，你没有意识到那个汽车它没有油的重要性在哪里，因为你还没在这个荒漠的这个沙漠里面，这个没油然后车停在那儿啊，走不了差点让你丢命的那种情况，你没自己碰到过的话，你就不知道汽油有多么珍贵啊，它代表的生命的那个意思可能也不知道。用这种通俗的比喻，就是说好多道友呢，虽然也是啊，这个道理上可能听过很多说文思重要的意义，但是呢真正在心里面就是不太明白它到底占多大的分量啊，跟对于自己的根性修行来讲，它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种身份，这个可能还没有完全了之，就是很急的就是想直接修。但是我们确实说嘛，这个修的话没有这个底子，没有根基的话，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它不稳固啊。这个那你再急的话，你还是要先把地基打好嘛，你要想要命的话，你不把地基打好，你就想建二楼三楼，那人家一看就是疯子之行为，这个还是就是自己耽误时间哦。所以说呢就是说扎实一点，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基础法修好了，其实呢楼建得很快的，一天就出来了。基础法打不好，你在这个楼上磨个12年，你也磨不出一个好楼来，还没上去住呢就已经塌完了，这个还是要考虑的。那我们这里呢，我是就光是简单的讲一下这三者之间啊，给你们用一个通俗的比喻，让你们充分了解到，就是我以前喜欢就是说是用这个水的这个比喻，就是比如说一杯水，我现在这个旁边我放了一杯茶水，那么这杯茶水的话，我现在通过别人的了知啊，就是说这是一杯普洱茶，它能够生津解渴，它能够如何如何，我知道这个茶的功用性，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的作用是能够解渴等等这些特征，这个就相当于闻的阶段了知了。那么了知，人家跟我这么说我就信了吗？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这个还是不够的，对吧？那我就要再的分析这个茶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起这种作用，通过反复的思维观察，你还是没喝，你反复思维观察，你确信无疑这个茶真的是能够起这个作用的时候，这个就相当于思慧断除了所有的疑惑和怀疑邪见。那么最后你如果有了这个定见，你知道它决定能够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什么毒药啊，它确实能够给我滋养我的这个身体，解决我口渴的问题，而你现在正渴得要死呢，你下面一个动作，当你定解升起的时候，下一个动作就是直接把这个杯子拿起来，一股脑把水喝进去，这个就相当于修的结尾，就是这三者。所以平时我们经常说嘛，这个文思修的关系啊，如果你只是这个文思不修行的话，就容易成为法油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反复其实人家一问你啊，千经万论都通达，但是你不修，这样子就变成佛教油子，就变成了那个油盐不进的，怎么说你都说你知道，你都知道，而且你确实都比人家知道的多，但是你却从来没有调伏过自相续，这时间长了心疲软，就容易成为佛教游子。反过来，如果说你不闻思光是修，很容易就导致的这个盲修瞎练，就等于你前面还没有抉择，你都不知道这杯水这杯液体它到底是毒呢，是一杯毒液呢，还是一杯能生津解渴的这个普洱茶，你都没搞清楚，就是等于前面闻思的阶段没有的话，你就冒着这个就确这个也胆大哦，冒着生命危险夸就喝进去，万一是一杯这个毒液呢，那你也就一命呜呼哀哉了，就是这样的咯。所以呢，就是我们平时说不闻思修行的话，经常会容易盲修瞎练，就好像无眼的人，没有眼的人乱走，很容易掉到悬崖里面去摔死，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三者之间呢，它的这个分位，刚才用这个水的比喻呢，大家就好理解。另外一个呢，顺便就讲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紧密相连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一不可。而且呢，是这个思慧是由文慧而得到的，修慧是由思慧而得到的，就是由这个思慧而生修，由文慧而生思，它是这样一个次第的关系，所以必定要有。我们不要老是就是有一种想吃快餐面的那个想法，扎扎实实的在前面的这些这个关键的环节上面你不能缺就像呢造一栋楼的话，它那个主体建筑啊一定是钢筋水泥很结实的，那些地方真的不能够马虎，那个马虎的话一栋楼弄不好马上就塌了，那个地方如果结实的话，这栋楼它就是一个过关的，就是质量能保证的一个好楼，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一些关键的环节呢，不能够太轻易的太随便的太 太想当然的觉得自己觉得这样好或者那样好，而不听这个善知识的这种教诫，那么这就属于是啊这个拿自己的生命来这个冒险的一种啊这个疯狂之行为，这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平时呢这个修道这条路以前我们从来没走过，所以自己不要呢有一种好像觉得啊自己的世间经验丰富，用想当然的方式呢自己去冒险的去探索，没必要，还是老老实实的依教奉行的方式，依止这些已经走过这条路的，去向善知识告诫怎么去做啊，如是而依教奉行，这是最好的这个啊一种这个捷径。而且呢从医师的角度来讲也是最如法的，因为呢如果这个善知识是具象的，它毕竟是发起殊胜菩提心，相续中有菩提心的这种意乐的，那么他不会给我们告诉一条歧途，而是呢就是会把这个真正能够我们能走得下去的这样的一条这个解脱之道呢就是无误的给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就是这个断除任何的这个怀疑，这个实际上也体现出来对法对善知识的信心的问题，自己呢老老实实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可以了，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下面的话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幻化八蕴啊，空色的这个也就是说显空双蕴的这种幻化八蕴呢，它这个层次其实这些的这个幻化八蕴呢，说句实在话它这个基本上是从那个名言缘起的角度，也就是说香河与菩萨初定位的这个阶段因为的话到这个菩萨入定位的阶段，他唯一看到的这个显分就是这个大光明，那个时候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实相啊，那么跟这里的这个比喻呢其实也能比喻，就是这个大光明的这个本性它也是不实有的，这一点的话我们确实也这个从二转般若的角度抉择没有什么疑惑，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这个幻化八蕴侧重点呢是从这个世俗当中的这种迷乱的显法，通过空性的这种修习啊，这种空性侧重的还是属于是那个暂时的相似单空的这个修法，通过这种空性修习最终我们可以现见到呢一切万法显而无自性的这个实相意，但是如果说菩萨的初定位的这个境界具有的话，说明你已经照见了入定实相了，这二者呢也是这个彼此不可能相离的，就是有菩萨初定位的境界，不可能说这菩萨还没有现前入定位的境界，这是太可笑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但是这里的幻化八蕴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含义呢比较侧重于是初定位的一种相，就是它还有一些名缘的像这些平住等等不清净的这个显法的这种相，但是它完全可以了知呢它是这个无自性的。第一个如梦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犹如梦境的话，由于呢由因缘缘起聚合而骤然显现，你看他用的这些钱，一个是因缘聚合，一个是骤然就是好像是本来不存在突然显现出来像毛发一样就是本来不存在像乌云像天空的乌云等等这些突然一下骤然一下就出现了这种，那么这种出现它不是无因生，它是有因生，就是因缘聚合以后从无而有就起现了。这种法的话就像这个梦境一样，就是梦里面的话你的这个梦心以及你的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识里面我们说的这个第六识和第七识的这个作用力，还有呢这个这个第八识的含藏识当中的这个种子习气呢，一些不稳固的种子习气苏醒的时候，他就能人晚上他就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梦，这些梦的话那么它就是什么呢，由因缘聚合之后呢突然就出现。但是你说这个梦境，你比如说梦里面梦到了这个虎狼狮子大象，那你说这个象到底是在你的屋子里面呢，还是在你的戏在哪个位置呢，丝毫了不可得呢。它就是一种迷乱的象，从这个角度上来安利呢我们一切的这个万法它都是本无而有的本无而有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没有认知实相的这种迷乱心识面前显现的一个迷乱象，有境也是迷乱的，对境也是迷乱的，本无而现。如果说自己能够安住在这种境界当中的话，你对名言中的一些好坏是非包括对于五欲的这种执着呢会大幅度的减轻，因为它这个就像梦境一样，就是你难道想把这个你梦里面坐的那头大象你想养起来想喂它，然后以后当着一个你很好的坐骑吗一听说这种话的人你就觉得这个人太幼稚了很可笑。同样的道理其实我们名言中的一切万法也是这样的一个本性，那么我们苦苦的去探求的话其实它就是无果的，徒劳无果的，其实是这样子。那梦里面可能就是你觉得那我通过精勤努力我求到了，这个求到的话它的这种短暂就如同一刹那一样就像在你的手上面显现了一刹那的美丽之后呢就会消失无余，因缘不聚合的时候你留都留不住因为它是一种缘起的本无而有的法所以说呢 这是从梦境啊，当然这个幻化八域呢，今天这里只是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其实呢这些内容非常非常的殊胜啊，单单你如果通达八域当中任何一域，那么你都能够断除所有时间的执着。但是这个确实我也说的这个比较实在啊，确实不是说我们分别心反复去思维啊，常常去圆，它可以压服烦恼。但是的话，如果你真的要想依靠这样的一种这个想而无自信的这个显空双运的力量呢啊，直接对治烦恼的话，那要通过修力，哎，要通过这个实际的修行。只是以分别念想一想的话，这是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这个道理上面呢，就是确实是这样。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如幻术啊，犹如幻术呢，就是本来无有而显现为有，有而不，哎，不对吧？前面那个第一。我前面解释的那个梦境应该是说什么本来无有而在迷乱者面前显现啊，这个是犹如梦境。第二个是由因缘缘起聚合而骤然显现，应该是如同幻术啊，对，这个还是更加形象一点。这个幻术就是我们说你那个幻术师拿一个石头，然后他依靠这个咒语，然后依靠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内外因缘的聚合之后，那个就能把这个石头变成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白马呀、骏马呀、美女呀，这些的话他就是无耳线，那就是也是有一种啊，不是怎么说呢，咒耳线侧重的，就是说啊，在这个因缘聚合的之后呢，这个石头就变成了一个啊，这个美女或者是骏马的这种相子啊，这种相状啊，骤然显现的一种相。其实呢，世俗中的一切万法啊，都是这种本性。第三个的那个本来无有而显现为有，犹如光影啊，这个也确实如此，就是说，其实上呢，这个它是不存在的。本来没有的，但是呢不存在的当下它却有一种显现，看起来好像有，实际上是没有的，这样的一种相状，就是用这个光影来比喻。那么正在显现之时不成实有，犹如阳焰。其实这个阳焰的比喻啊，就是说也很贴近的，以前中观的一些经典当中，经论当中啊，经常用这个阳焰来比喻万法。这个阳焰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恰当殊胜的比喻啊。大家知道那个阳焰一般会出现在一些这个沙漠地带呀等等啊，现在科学家呢是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科学理论来解释这个阳焰出现。但是的话，因为它这个就是包括照相机也能照得下来，然后我们说呢一般都是在沙漠里面哦，很有经验的这种引路人啊，或者说在长期在沙漠当中啊，沙漠边缘生活的这些人，他能够鉴别，他依靠自己的那种经验可以鉴别这个是真水假水。这什么意思啊？阳焰就是你猛的一下去看它的时候啊，那真的是碧水滔滔，波光灿灿啊，非常的漂亮。我记得以前很小的时候，好像在电视里面也拍过，就是拍过那个阳焰的像，它在照相机也能照得出来，就是限量件的啊，一波又一波，波光灿灿，蓝蓝的，很漂亮的那种这个阳焰水。但是的话，这种阳焰的这个水啊，它有时候甚至连那个就是沙漠里生活的那种鹿子啊、獐子啊，它都能欺骗得了。这些鹿子、獐子因为口渴嘛，它看到远处有这片水，它就很高兴啊，就拼命的这个跑啊跑啊去追。然后呢，它追到跟前，其实这个阳焰还在离它那么远，就好像始终追不到边一样，它一直离那么远，一直离那么，只要它那个因缘聚合，它那个相就不灭。有的时候呢追到跟前以后，就发现这个就是他那个因为跑了以后他的角度变了嘛，这个阳焰就消失了，那么他追不上，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鹿子的话追逐阳焰饥渴而死。这个比喻其实有很深深的意义，就是什么，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呢，把自己身边周围所看到的这些五欲啊种种的迷乱相认为是真实存在啊，就像那个獐子或者鹿子，他认不清楚这个水，这个阳焰水啊，它不是真水，它就是一种只是一种显现的那种波光灿灿的像，它一滴水都没有，它认不清楚这一点，就拼命的去追，就像世间的人拼命的去希求这个这个追逐五欲、追逐欲庙的这样的这个像一模一样，最后的结果只可能干渴而死，就是轮回的众生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到了最后的话，实际上他追得到吗？追不到啊，因为他是阳焰水的这个缘故，就是轮回的这一切。这个比喻呢，就是很殊胜的，他就是讲的是正显现时其实没有丝毫的这个真实有的这个特征，一分一毫都没有。那么了知这一点的话，那么我去希求，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愚痴之相啊。明白这一点呢，放下对他的这个单执，而是呢借用大乘的方便，将他这种迷乱的显现转为道用啊，这是修行人呢应该要这个 懂得的一些这个方法。那么再往后面就是讲到那个，我看啊，扬言完了，里里外外均不存在而显现，犹如鼓声。鼓声的比喻也很殊胜啊，啊，即使这个后面确实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六度的内容啊，非常非常的殊胜。就是按理说呢，应该分两堂课讲的话呢，会更加细一点。但是我看这后面一堂课的内容比一堂课多啊，只能是稍微赶一点啊。思路给大家的话，大家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自己去思维，好好的去思维这些法义对自己有很大的这个啊作用，有很大的利益。那么这个鼓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可以自己到一些那个啊，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安静的啊，就是名胜古迹的地方也可以啊，有这个群山也群山一层一层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种啊环境里面，你去喊几嗓子，没人的地方喊一喊，你就听你的声音啊啊一个一点一点一点远过去啊，一次一次传这种鼓声的话，你真正的或者你拍巴掌。你听到这个巴掌啪啪啪啪这种空鼓的这个回音啊，这个过程当中你细细的去分析的话，有没有呢？其实你根本里里外外你找不到它第二次的声音，第三次的那个回音到底从哪里来，因为它是确实是不存在，但它不存在的同时它在显现，这个都代表万法的自信啊，不存在，本不存在，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在不存在当下它有它的无期的显现。用这些比喻来断除自己对万法的这种执着啊，就是不要太执着了，甚至于就是更加就是佛教徒啊，其实我以前经常喜欢讲的，我说佛教徒要啊开心一点，要快乐一点。为什么呢？你懂得这些教义，你就会远离这种执着，你人最起码我们用世间的话来讲，你会豁达一点，洒脱一点，你不会这么啊就是说是心揪在那里啊，支持不舍啊等等。你如果真的这些法能够自己融入在心里面啊，哪怕融入一点点，它都能起这个作用。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些法的话，它没有真实自信的这种特征。那么我即便是现在我还没有完全能够达到这个，哪怕是单空的这个修法的验相啊，还没有出来，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这个了知这些法显而无自信。但是你最起码应该通过文思法也能遮止缘这些法的话，我虽然有的时候也蛮执着的。那么退一万步来讲，也能保持像上师啊说的那个，就是说在经教里面或者在那个苦才是人生里面，你最起码能够做到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这种豁达心态也可以呀，也可以呀。啊，心里面虽然也觉得很喜欢，但是得不到也就得不到，得不到那就罢了啊，得到了自己也挺高兴的也行啊。这种暂时的阶位来说，最起码不要源于这些虚幻象来自己纠结在那里，还有就是说特别特别的烦恼的话，那真的就是说还说是个佛教徒的话，那这个还是有点说不过去的哦。啊，这一方面的话，那么我们以前确实前段时间上师讲的这些修行法门啊，非常的殊胜，有的时候可能确实被烦恼打倒了，自己也是要过不去了，特别的痛苦，但是的话恢复得很快啊，这个再用法义呢来自己对峙对峙呢啊，又站起来又精神抖擞，重新来过啊！这些呢，毕竟是这个道理，我还是要啊，这条路上我要这个走下去的。这些的话，就一次一次的去串习，它就能够起作用啊，它就能起作用。这些法是非常殊胜，常常看啊，常常看。学过这一课以后呢，自己经常意念一下，然后读一读，然后心里稍微想一想。有空的时候稍微的相似的去想想，哎，这个扬言的像啊，鼓声的这个像啊，自己想一想，你都会有一种感受的。那么这个再往下，无有能依所依，犹如寻香城。这个寻香城以前我们经常会讲的，就有点像这个海市蜃楼，对吧？海市蜃楼的那个啊，这个在确实在现代社会现代的这个几十年当中出现过很多次，很多报纸报道过，很多这个人呢也拍过啊，拍下来过，非常的稀有，就是看到这个天空当中出现了一座座城市，还甚至看到里面的人什么骑自行车的啦，骑小车的啦，啊，这个开小车的啦，等等等等啊。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海市蜃楼的像，就像这个古代的那种城堡的样子呀，很奇特。然后大家都觉得，哎，是不是是另外空间的？其实它就是一种这个我们说的。它无有，什么叫无有能依所依呢？就是说它是依于空虚空啊，空虚空能盖房子吗？不能。 你在虚空盖的住房子吗？盖不上，对吧？其实他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能衣不存在的，而他的这个所衣其实也是不存在，就是个城堡，它就是一个显而本身没有的一个，没有但是它又有显的这么一个虚幻象，所以它所衣也是不存在，就是无有能衣所，这个无有能衣所非常的形象，就是可以代表这个寻香城。那我们世间一切万法的本性也是本来如此啊，是这样道理。那么显而无自性，犹如影像，这个就很好懂啊，很好懂，就是说这个影像的话有显现，但是实际上丝毫的实质都不存在的，本来无有之中显现一切，犹如这个幻化城啊，幻化的一座城市的话，像现在的话这种幻化城很少，其实在佛陀那个时候很多外道啊，他都能幻化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化城，他有这样的一种力量，他有这个幻术的这个幻化的这种力量。那么以前上师还讲过一个那个幻化师，最后不是四次幻啊、幻化那个就是那个公案里面，最后佛陀给他说是那个叫这个叫什么幻化如来还是什么，好回头给他给了那个有那个成佛的受记是吧？入行论也讲过，今天这里呢就不多讲，但是呢他这个意思啊，就是他可以，现在可能很多人大部分人因为福报消损啊，而且呢像这种幻化术呢可能都已经消失了，也就不好找了，然后呢就是说好像大家看不到，其实呢这个幻化跟魔术有很大的区别，魔术实际上是通过技巧啊，有点带这种骗的这个方式啊，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啊灵活的手法呀等等的这种方式来那个就是显现出一种比较看起来比较稀罕奇特的像。幻化那是真功夫哦，他真的就是幻化一座城市里面，而且呢你到那里面能吃能住能睡的，他就是幻化的这种功用力。那么这个的话它也是一个啊本而无有，而呢从无有当中来显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征。那么由这个幻化八欲呢来由此了达外境的显现，均是虚妄之本性。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所有的外境的显现，它都是一个虚妄的这个性。再通过观察显现这些的作者有境，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外面为什么会有这个显现，你要多问一句啊。我们前面是通过幻化八义抉择这个对境啊，都是一个虚妄的本性哦，你知道了。那你要分析啊，它根源从哪来？毕竟不是无因生嘛，我们又不是顺势外道啊，毕竟不是说啊，它自然突然就生出来了，那是不可能，它还是有因缘。它是什么因缘产生的呢？由于这个虚妄的有境心。所以这段内容就已经讲到了万法唯心现的这个道理，一切的这个虚妄的万法呢是唯心所现。所以我们说佛教，尤其我们反复强调，前面一段上是讲那个啊，修心利刃轮呢也提过这个话嘛。佛教里面的话，再再强调外观百法不如内观一法，为什么呢？因为万法的这种迷乱相都是由心现，你只要从心上去做对治，那么就等于对治了外界的一切。所以佛教内道的千经万论，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调心用的，调心用的，不是为了干别的用的。尤其这个就是说自己在学法的时候呢，发心要准确，而且要知道法要在哪个地方去用功，这些呢我以前已经讲了很多次了。那么就是这是呢这个角度上，今天这里就是大概提一下，但是这些道理呢你们自己要静下心来好好去思维，那么从而呢对这个对境显现不灭当中只惜执着对境的这个分别面。就是说你通过观察了知呢，就是这些显现的作者是有境心，那么在你对境显现没有灭的这个时候，因为他你的有境心没有分别念没有熄灭，但是呢就是你在这个显现不灭的当下呢，你只惜就是执着这个对境分别，这句话也很重要。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是一种恶性循环，可以这样说。这个呢在应该是前两天在陈亮品上是也讲过类似的这个教义，然后呢中观四百论也有这个类似教义。就是什么呢？我们最开始呢是由于自己心的无明，然后呢就是说就等于是新的一种无明出现了这个二取，就出现了这种迷乱的外境。就好像我突然有一天得了这个眼翳病，我就看到所有的颜色都是黄色的了就不是它本来的颜色，变完全变了。那么看到这个虚妄的外境的话，然后由于自己的心呢不了知这是由自己的心的那种无明而导致的那种迷乱的外现，实际上无有实质，他这一点他还是不知道，他就把这些迷乱的这个外境呢又认为是真实，他就是源于最初的那个根本无明啊，他后面又执着这个外境。假如说我这么形容嘛，比如说我面前这台电脑本来是我自己心的一种迷乱的一种 换线，而我现在呢自己换线出来了这个幻境啊，而我又不知道它是一个迷乱虚幻的，我又把它执着为实有，是不是我就又在我的阿赖耶识上面种下了这个实执，又单着为实有，单着为实有之后呢，那么它这个习气就串习的越来越坚固，那么它后来这个习气复苏的时候，它又会显现看起来就是特别真真实实坚固不破不可摧的这样的一种好像真实存在的外境，你又更加的认定它是实有。我们无始劫以来都是这种恶性循环的方式，那么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是这个修法呢，就是说我现在直接就是让这个迷乱相不显现呢，现在很困难，因为我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无始劫以来串习的这样的一个轮回的啊轮回的习惯性的这么一个习气的这种复苏，那么它在我的外界面前呢目前还是在显现，但是现在通过文思经教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尤其是依靠思慧升起定解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现在虽然这个迷乱相你不知道你没办法断掉它，它还是在你面前无期的显现，但是你却知道它不是真实，你不像以前那种想法认为它是真实的那个想法了，而是你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就是这就叫做止息执着对境的分别念，就这个意思。我们现在通过文思呢，从这个角度开始去断它。就是我就是以前上师也做过类似的比喻，就是说这个人患了这个眼疫病，看所有的对镜是黄色的，然后现在来了一位良医呢告诉他，就是说实际上你看的都是一种啊这个假象和错乱的象，这个本来是什么颜色，道理上告诉他，他呢就啊这个从以前呢认定哦这个外法就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颜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状态呢，改变成了他虽然现在还是看这个黄色是黄色的，没有变成这个他原本的那个白色，但是的话他在道理上面他就不随顺他以前的那个念头，就是执着这个黄色是真实的，而是什么，他知道我原来我看的是虚假的，它不应该是这个颜色，虽然我看的还是这个色儿，但它其实不应该是这个颜色，这样讲好懂了吧。这个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呢修法的时候，从这个角度呢才是最开始切入呢，就是可以去止息它。止息它起到什么作用，就像这就是单空的作用啊，就是说你去止息它以后的话，它就会断除以前认为这个法真实存在而支持不舍的那种执着贪求，它就可以断掉啊，原这个愿意对境生贪，原不愿意对境生嗔的这种种的贪嗔分别依此而断掉，因为它已经把它这种执着对境的这个分别念止息的缘故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些这个想而无自性的这个缘起性空的修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于证悟虚空般明空法性的境界中安住，这个到了后面啊，这个到了最后的这个层位的话，就是你所有的那个粗细的就是细微二取的这些分别念全部都已经断尽的，我们称之为叫断，名言中叫做断啊。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呢你就可以现见到证悟这个啊这个虚空一般的明空法性的境界，这个就是真实境律哦。这个是从刚才说从境律度的角度来讲，这是属于原真实境律，从智慧度的角度来讲，就是它依靠这个无分别智慧力而现见到了法境实相，而并且呢安住，这个呢就称之为叫智慧度，这是真实的智慧度哦。所以前面的科判里面叫智慧，广泛的从思慧啊文慧修慧思慧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文思的这个慧智慧它属于分别心所设呢，修慧它也有相当的层次啊，刚才我们分析呢实际意义上它有四层呢，前面的几个啊，就是说是那个大部分的话，就是前面结尾都属于是四察分别的这种智慧力，哎，属于是妙观察智的这个特征。那么到最后才能现前这个无分别智慧的话，这个就超出真正的度了啊！这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智慧度啊，这是这样子的啊。这些道理呢，只能说是啊，大概啊，简单的方式讲一下。以上呢所讲的六度，如果再展开解释，这是讲到一些六度的分类，这个好懂啊。那么每一度都可以分为三种，就是啊。布施分为三种啊，这个持戒分为三种，我们前面基本上都是这些方面都讲过了。这样一来呢，共有18种，其中的这个啊财施不是布施分为财施、法施、无畏施吗？财施呢又分了三种，就财施本身不算，然后把它直接呢加上成三种，就是17+3嘛，是这样子。这样算来呢，就共有20种，再加上呢方便度，就是第七地菩萨的这个啊，就是属于是方便度，力度是8地菩萨，愿度是哎。不对，愿度应该是属于8地菩萨，力度是9地，智度是10地，应该是这样子，我没记错应该是这样，他这个没按照那个顺序写，回去查一下，如果讲错了呢下次来改，如果没讲错呢按照我的印象 八帝的话，因为他获得了那个普贤的十万愿望，全部在八帝的时候可以得到这个自在圆满，因为他得到了无分别智慧自在的缘故嘛。应该是八帝是愿度啊，九帝的话他是获得那个力度圆满啊，这个十帝的话就是获得智度圆满，是这样的。总共呢就可以加起来就是24种，那这个就是说啊可以这样来分。如果再详细一点分，那么每一度又可以分为六类，就是6636，共有呢这个36类。其实每一度分六类的话，下面这个讲法就举了那个啊布施里面的法师的例子，就是其实呢一度当中含摄六度，这个道理是很重要的哦。这个道理其实在平时修行过程当中是很好用的，就比如说你一个人，你真实的精进的相具足了，你必定是六度都具足的，懂了这个意思吧？这就叫六度含一度含摄六度。我们现在从教理上啊，你看我们下面用那个下面以这个布施度中的法布施为例，讲者上师所讲之法以及传讲对境的弟子，这就是这个啊这个讲者是这个听者和这个所讲之法，这是三轮，对吧？这三轮这三者呢具足以啊以后进行讲经啊具足以后呢进行讲经说法，这就是布施度，就是它属于是法师嘛，布施度当中的法师的范围就是布施度具足。那么这个在讲经说法过程中，上师不贪图名闻利养，并且也不杂有渲染自己功德，冷嘲热讽他人等烦恼垢染，就是从他相续中无有烦恼垢染的角度呢，相续清凉的角度安立为戒的本体，这本来就是戒相，那戒的一个特征，而呢传讲这就是持戒度。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讲解一个句子的意义，不顾一切辛苦劳顿，这就是安忍度，就是他有这个耐心啊。这个弟子很笨啊，一个法义呢怎么也听不明白，问了好几次，他重复讲好多次呢，他也能够这个安忍的这个角度讲到这个安忍度。说法时呢，不为懈怠懒惰拖延所困，不违约时间而传讲，这就是精进度，就是这个精进的这种啊这个特点啊。他这里呢是从这个不懈怠的角度来说，那么心专注在所讲的词义上面，不散乱，不外散乱，无有错谬，不增不减而传讲，这就是进入度。因为进入度的特征就是指的一言专注，那它是有一个啊这样的这种这个专注力的这个角度上，它就是进入的这个特征。这般这个进行传讲的时候，以三轮无分别的智慧摄持，这就是智慧度啊。那么显而易见呢，在法布施当中已完整的具足了六度。其实这里的这个讲法，你像刚才讲到那个啊安忍度的话，还是从啊比如说弟子问问题啊这些角度，其实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法师他对于这个法自身能安忍，然后呢他可以不顾这个辛苦劳顿再再的给弟子宣讲，就是安忍度。其实就是说什么呢，我在平时讲法的这一个行为当中，他已经含摄六度，并不是说我先要修布施，再修持戒，再修安忍，再修这个，再修他，不是别别他体的关系，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这个道理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懂了以后啊，懂了以后，那么我们在做任何一个行为的时候，其实呢就是你这个行为，比如说你现在在放生，那么你属于是布施度当中的无畏施，对吧？啊，就是你们作为在家居士呢经常会行持的一种善行，也是呢啊这个啊我们的这个上圣波切特别欢喜的一个、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善行。那么像这种行为的话，它自然就是你在做，只要你的那个啊真实的这个啊，就是、说是发心准确的话，那么自然就会有。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放生的话，那么它本身这个行为就属于无畏施，它布施度具足，对吧？那么你在放的过程当中，你没有什么呢？啊，看到别人放，我不好意思，我也得去放。啊，人家放100块钱，哎呀，我真不好意思，我也最起码的放50、100，千万不能放10块，就是那种我以前讲过布施方面的一些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就是没有这个碍着面子呀，没有一种傲慢心啊，或者竞争心啊，或者说是啊等等的这种勉强的心态，或者是呢，实际上你是借用放生的方便呢，来自己拉拢一些居士啊，这就属于是贪求名闻利养方面的，这肯定是属于施法所摄了嘛，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借用这些杂染的这个烦恼心所没有杂染其中，这个就说明你的这个心清净的角度安立为是持戒度，你就已经具足持戒度。那么在你放生的时候，你肯定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也知道外面啊，就是你们外面的居士放生也很辛苦，因为并不是在这种困扰的城市里面，就是要啊自己或者坐公车倒好几趟啊，或者说自己开车走好远呢、啊、然后有的时候饭都吃不着，很早很早就起来啊，一天当中有时候到了晚上才啊勉勉强强能吃得到 到一顿的这个饭，或者有时候就用这个方便面啊面包啊来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不忍这个寒热受苦啊啊劳动啊这些方面已经具足安忍啊，他具足了这个安忍。那么如果说是你这个你对放生啊发自内心的是从于这个大乘的这个菩提心，你觉得这个生命就像我们说的，你重视它，你觉得这个生命从你的手里面啊这个把他的生命要回来，然后呢给了他自由，看到他自己看到这个生命就是就像上次说的那个小鱼的那个例子啊，小这个沙滩上的那个小鱼的例子，你给他解救了他的这个生命，然后让他自由自在的在水里面遨游，对你来讲满心欢喜，其实就是什么呢，你自己本身对放生的这种善行你有一种欢喜心，那么这种事情再苦再累其实你都是愿意做的。从他这个对这种善行的欢喜的角度，我们是尽济许于善，对吧？前面一段时间讲精进度，尽济许于善，其实它就是具有精进度的。像精进度不是说在外面说是啊我怎么辛苦，或者说我怎么日夜不歇的去放生的话，这个只能说是一个外精进嘛。我们前面讲了外向精进，它很可能是由于内心的欢喜而设施，但是它不决定。而我们说真实的这个精进度的这个体相是从心态上面来安利你特别喜欢放生，你觉得这些众生源于你的这个因缘和努力呢，得到了这个生命的自由，你感觉到无比的欣慰，这个就是大乘的这个慈悲心的一种特征。你没有祈求任何回报，只要他快乐，自己觉得特别特别的欣慰很开心，那么你的精进度已经具足了。那如果有这种心态的人，他确实是不为劳苦的，不为劳苦的角度安忍度已经具足了。那如果说你有这个啊欢喜的这种心态，这个精进度的相的话，那么你做起来你肯定是全心全力的去做，全心全意一心专注的做，就是精力度了。那么你在做的时候的话，你不是说为了自己获得后天的这个人天福报，后世的人天福报啊，或者只是为了这个今生的这个得到一些名誉啊，得到人家的赞叹啊等等这些特别暂时短暂的这种名誉，而是呢就是啊这个啊就是说啊一层意义上面的话，就是说希求自他众生同获这个菩提果，这是世俗的发心。那么实际上他已经具足了出世间的这种啊这样的这个功德。那么从真实的智慧度来说的话，你有这个三轮体空，就是我作为布施者，无畏布施的这个人和所布施的这个小鱼和我正在做布施的这种行为，这三者其实它都是显而无自信的话，那么你是有真实的这个智慧度所设。其实做一任何的一件善法当中啊，你不管是在世间当中，你比如说去这个啊到一些这个啊孤老院呐、啊，去这个照顾这些啊老年人啊残疾人啊啊，或者说啊这个世间是属于是慈善面的这些行为呢，作为你们在家居士真的去要去涉及，我们佛教徒确确实实不能够啊，就是自己闷在家里修啊，啊，闷在家里面自己管自己啊，对于社会的这些苦乐啊，社会的这些啊，这个就是说那个人性之间的这种温暖和帮助丝毫不涉及的话，那你无法体现出大乘的殊胜性呢。我们在做这些行为，表面上看是一个小小的善行，那么我说一句比较客观的话，比如说我们跟其他的这个啊也有宗教信仰的一些这个我们这个其他宗派的一些这个啊这个修行人吧啊这样子说，那么他们做这些善行的话，他们有他们自己希求的果啊，比如说希求得到天堂的果位啊，其实他这个善行他就是十善感召人得人天善趣嘛，他是有这个功德力。那么我们看起来表面上也就是说是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啊这个去帮助这个啊孤老啊，然后呢帮助这个残疾人啊，或者说是这个啊搞这个希望小学呀、啊、等等啊，做一些慈善事业，我们的这个发心却是以六度所设的。六度所设，它就成为出世间的这个解脱资粮。所以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嘛，这个诸法因缘生，住于意乐上啊，它就是这个含义啊。这段道理呢是很重要的，今天这个呢也是重点，道理上面大家肯定很好懂，关键就是你们在平时的实际的这个行持当中要去用的话，用的圆满，你的这个福报资粮、你的这个福报很快就能够聚集圆满，那个远远就比自己做任何善法都掺杂的一点个人的这个拉帮结派的目的，或者说啊我就是为了我的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上师的某一种什么因缘或者什么，就是很狭小的哦，以一种贪嗔这种所设的那种心态 而去做这些善行，功德要大得多，对众生的真实的饶益也要大得多啊！这些道理我们通过文思的角度要啊讲清楚的话，那么道友们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取舍。你知道你做这些善行，你该如何去思维作意，该如何去如理作意，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态度，非常重要哦。啊，学佛的话，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侠满难得，寿命无常。那么在自己短暂的、非常有限的这种侠满的人生当中，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呢。那么要啊，把这个法学会，平时生活中要用得上，知道该如何去作意，尽量的去断除一些呢这个乱七八糟的那种杂染心。这些杂染心把你的善法的功德或善法的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啊，或者说让人觉得那个啊真听看到了，或者说看起来听起来的话，就觉得非常的生厌烦心的一种行为，又有什么功德呢？啊，显现上面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啊就拉了一些居士啊，或者说是啊这个个人的目的达到了呀，又能如何呢？不还是轮回中间，不还在轮回当中呢？哎，所以说起来说的白一点啊，这个话呢可能有时候也觉得比较啊尖刻，不是很好听，但是呢我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就事论事。如果说呢这些教义真的引发起有些道友这个不太舒服的话，那我诚心诚意的忏悔啊。那么我只是从这个法义的角度，绝对不是想针对某人。你们这个学了这些法的话，也不要啊因为这个我这个讲法者的这种表达这个不太悦耳的表达方式的话，去啊这个就投射到，把这个影子就投射到某人，没必要。观察自己就好了，反观自己，然后呢做一个啊这个如理如法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大乘修行人就已经足够了，那是这样的道理啊。今天就讲到这。所能得一贪戒热巴尼陀内尼比扎难盘西迦迦迦那吉瓦伦彻巴耶遮比措利卓瓦卓瓦修文殊师利用门直不现回心依佛，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世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